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牧师将给我们讲述一位赐人荣耀尊贵做冠冕的神。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各位朋友，这是我们喜欢的经文，但诗篇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似乎不止这些。他最终让你知道，神所造之物绝非一堆毫无用处的垃圾，你是何等的尊贵，因为创造日月星宿的神也创造了你。现在神正在与你同在。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今天您要带领我们查考的这篇诗篇是许多人都非常喜欢读的，但是我们或许还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篇诗篇所要传达的信息，也不知道这对我们的教育意义究竟有多大。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我想诗篇第八篇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再熟悉不过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好好思想一下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节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读这篇诗篇，探讨一下神的奥秘和创造的奇妙，看看神手所造之物，看看新生婴儿哇哇落地的美妙，日月星宿的华美，群山峻岭的雄伟，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的声音，因为神所造的一切无不彰显神的威严。
谢谢牧师，您激动人心的介绍引出了今天的信息主题。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赐人荣耀冠冕的神。
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读了诗篇第八篇你的话语，我们深知大卫所说的，我是多么喜爱我主你的话语啊。你指着所造之物，不仅让我们观看到他们的华美，领略到你的伟大，同时也让我们晓得，我们得以被造乃是出于你无尽的爱。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请你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我们知道这篇诗篇的目的乃是要借着你手造之物赐给我们信心。此时此刻，我们愿意信靠你， 求你的灵引领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曾经有位智者说过这样的话，人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活着似乎没有奇迹，另一种是活着似乎一切都是奇迹。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物质意味着一切，对许多人而言似乎生活没有了奇迹可言，因为他们认为倘若觉得有奇迹的话，你只是错误地理解了自然发展的过程，是对科学的无知。然而有人说，其实你可以活得好像一切都是奇迹。我觉得这话对我非常重要，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就是那位曾经被认为是无知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谁能看到周围奇妙的世界呢？不只是科学家跟数学家，作曲家、作词家也能够做到。比如路易斯·阿姆斯壮的歌曲这样写着，我举目观看蔚蓝的天空下，红色的玫瑰花绽放着，为你也为我。我暗自思索，这是何等美妙的世界啊。我非常喜欢这种集科学和感情于一身的赞叹。我们身边充满了奇迹，而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肮脏不堪、充满了污秽的世界，即使我偶然能发现了某些奇妙的东西，那又能如何呢？世界著名的无神论家安德鲁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他临终前，他这样写道，我想关于神存在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现在可以由近代的科学发现来支撑了。有趣吧，他因为放弃了无神论而遭到许多同辈的谴责跟蔑视。他这样说，哦不，世界上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复杂事情，其发生绝非偶然，一定有某位创造者存在。如果你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那又何妨呢？如果你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那又如何呢？如果真的有一位创造者，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按照计划预定了事物运作的方式，如果真的有一只神圣的手存在，你又如何才能认识到一切奇迹都是由遥不可及的造物者所创造的呢？其实相信有神并不能真正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生活。诗篇中诗人说，创造日月星宿的神造了你。我们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经文实际上是说，神按着某个早已存在的模式创造了你，而你存在于这个模式里，就表明神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相反，神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就与你同在，在你的生活中掌权，彰显他的大能。真正解释了这句话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人，不是科学家、数学家，或者是过去的无神论者，他也不是知识分子。他其实是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就是尼可·克里夫。他最近写了一篇名为《神是如何拆毁我曾经认为快乐的无神论生活》这样一篇文章。他写着，自从读大学开始，我就一直是无神论者。有一位良善的神创造并爱我们的想法，对我而言就是胡说八道。他也开了一个博客，很受女性主义者的青睐。不仅如此，他也并不总是反对宗教信仰，有的时候还是会参与宗教讨论，因为他说他认为基督徒只是陶醉在他们甜蜜的幻想中而已。对他自己，他是这样描述的，我原本也不希望自己会相信耶稣，我甚至连一丝半毫的渴慕跟相信的欲望都没有了。原来我一切的生活都是好好的，但接下来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接着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他说，我当时正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我很担心我的孩子。曾经有那么一次，我居然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的呼唤，求你跟我在一起好吗？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情啊，我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喊出这样一句话，更不清楚这句话是对谁说的。 我挣扎着抛弃过去的生活方式，继续摸索着往前走。这种艰难光景竟然莫名其妙地过去了，困苦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但信仰之门也随之打开了。这不仅是一扇相信有一位良善的造物主的大门，更是一扇接受有一位神与你同在的大门。他不仅相信这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而且也接受了这位神在他的生活中预定的某种模式。神将他安置在这种模式中，为的是随时实实在在地亲近他，向他说话。他相信这位神现在仍然在动工，神释放出超乎自然的能力，为要让他所爱的人得益处。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位神也是诗篇第八篇所提到的神。我们喜欢这篇诗篇并不是只是因为神创造的伟大。我猜想你们中间许多人在阅读圣经诗篇的时候一定很喜欢诗篇。在野外旅行，我们会思想诗篇所描写的内容，我们在空旷的星空下往前行走，不禁赞叹，哦，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我们所喜欢的情景，但诗篇作者所要表达的似乎不止这些。他最终要表达的是想让你知道，神所造之物绝非一堆毫无用处的垃圾，被造物包括你在内是多么的宝贵啊！创造宇宙的神也创造了你，而他现在与你同在。正是身临这样一种空旷的情形下，诗人才能用如此奇妙而荣耀的语言赞美神。他的赞美是从观看神所造之物开始的。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看着日月星宿的光辉说，造物主必定比所造之物更伟大。因此神所彰显出来的荣耀甚至胜过日月星宿，胜过诸天。当我们真正理解诗人所说的意思，明白了神所造之物只是借以彰显神荣耀不可或缺的部分载体，我们也必定会像诗人那样情不自禁地赞叹，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首赞美诗在我们的教会很受欢迎，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唱，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最喜欢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刻是我站在科州大沙丘国家公园最高沙丘上的时候。我沿着岩石、小河、沙滩地缓缓地步行好几个小时来到最高的沙丘。而当站在沙丘的最高点，你可以居高临下放眼远眺。群山峻岭环绕下的沙丘绵延不绝，延伸数以百万英里。你可以居高临下放眼远眺，群山峻岭环绕下的沙丘绵延不绝，延伸达数百英里。虽然遥不可及，但是这一切那么真实的反映在蓝天白云下，在辉煌的阳光普照下，显得那么明亮而炽热。当我身临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汗流浃背，但我最喜欢在这一刻跟朋友们一起引吭高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内心多么希望在那个时刻拥有歌唱家卡罗素或者是 Domingo 的嗓音。那时候突然起风了，沙子吹到我脸上，我感觉缺氧，呼吸困难因此我更希望我能够拥有卡罗素的嗓音。我终于意识到，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伟大神面前，我显得多么的渺小和无关紧要。这或许跟大卫当时写下这首诗篇时候的心情是殊途同归吧。正如第一节说的，神的创造是何其伟大，彰显出神的名何其荣耀。大卫又想到渺小卑微的人，想到了婴儿。第二节，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几乎就是诗人自己的写照，他在造物主面前感到渺小，想到用卑微的人物甚至婴儿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接着又进一步想到， 神是何其威严和荣耀，神的大能是何等的奇妙。神不仅命令壮观的事物发出赞美，甚至渺小卑微如婴儿也由衷地对神的作为叹为观止。神连对婴孩的关爱也安排得如此细微周到，这本身也体现出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不久前，我又当了一次爷爷了。当时我也正在预备这个讲道的信息。小 baby 的出生这个契机让我想到了科普作家杰弗瑞·西蒙斯。婴儿的哭声对你而言说明什么呢？他是如何述说神的威严呢？西蒙斯写道，当你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声，你如何能不相信这是神所创造的奇迹呢？母亲怀胎九个半月之后，婴儿的大脑通过胎盘向母亲脑下垂体发送荷尔蒙。尽管只是一种复杂的化学物质，但是它所传递的资讯却是简单的。我准备好了，是分娩的时候了。婴儿所有的复杂系统，包括心、肺、肠、神经、大脑，这一切都已经能够自我运作了。虽然婴儿的头颅还没有发育完全，但却足够柔软，可以通过产道出来。当分娩过程开始，婴儿的肾上腺素给自己发射一种抗压力荷尔蒙，使他能够经得住分娩过程所受的压力，直到顺利的从产道出来，婴儿才会开始呼吸。倘若呼吸过早，他可能会窒息，而如果他等待过久，他的大脑就可能会受损。在跟母亲分开前，新生儿通过胎盘和脐带得到母亲最后一分钟的输血，胎盘也一直维持到这一刻，以便婴儿能够获得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物质和养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星宿和婴儿宣告着对神的赞美。即使当今著名的作曲家路易斯·阿姆斯壮也如此发出赞叹，我听到婴孩的哭声，我看着他们慢慢长大，他们将要学习的东西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我心里暗自思索，这个世界何等美妙。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创造了群山峻岭，就连出生的婴孩也是你的奇迹，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壮观啊。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主题是赐人荣耀冠冕的神。牧师，今天的信息以这样的一节经文结束：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一节经文似乎包含了很丰富的意思，您能够更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或许我只能再讲一下我在布道会上曾经提到的内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站在科罗拉多州大沙丘国家公园的沙丘制高点上唱过这首歌，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时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到达那个制高点，具体记不太清楚了。看着这个公园，那里充满了巨大的沙丘，当你身在其中，一条河流穿过山坳口蜿蜒流淌，风吹拂着山脉和流水， 河流带来的流沙使得沙丘上的沙越积越高。站在其中的一个沙丘，你不但可以远眺其他沙丘，你还能欣赏到河流，还有河流背后怪石嶙峋的群山峻岭。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是多么美丽的奇妙景观呢？
我喜欢这样的美景。
所以当我最后跟几个朋友到达了沙丘制高点，尽管汗流浃背，筋疲力竭，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刻我只想放声高歌。由我领唱的小乐队唱出了这首赞美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些状况，我找不到感觉唱好这首歌。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我太累了。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海拔太高，我无法克服那么大的风，能够自由的歌唱。风刮得太猛烈了，使得我无法张口唱出我想要唱的歌词，我甚至有点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当时我想，哎呀，我们无法找到感觉来歌唱，这是多么奇妙、多么美丽的景观。这表明神的大能和神所造的奇观是人类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而此时此刻，神却把奇妙的景观赐给了我们。这是神恩典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伟大的让人无法琢磨。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一等奇观，让我们叹为观止。
牧师，在诗篇的第八篇第四节说，神顾念人，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又得回到刚才所提到的事情上面。站在沙丘上的人感觉自己渺小的像一只蚂蚁，造物主提供了这么美丽的景观，也让我们晓得他的大能，以至于我们要唱出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你把自己看作是沙丘上的一只渺小的蚂蚁，并且举目眺望远处的群山峻岭，你就会意识到，正如我当时所看到的，在20、30、50英尺以外的地方，不管你看到的远处是什么，它们都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沧海一粟，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但神知道我们，顾念我们，神眷顾我们，这意味着我们始终在他的思想里。神纪念我们，并没有认为我们太过渺小而不值得牵挂，而神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我们的造就，神并没有因为我们人类的堕落而沮丧。相反的，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神创造了这一切，他还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的爱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耶稣。耶稣造出了宇宙万物，他竟然为了你我甘心降世为人，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献出生命。正如诗人感叹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将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难以理解。
牧师，刚才您解释神创造的时候，你提到了你自己身处在群山峻岭的山谷和那些沙丘的制高点。在诗篇的第八篇当中，诗人还提到了神让人管理地上的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们不仅可以为了使人得益处使用地上的一切，我们还应该为了神得荣耀尽力的管理这一切。神赐给我们地上管理的权柄，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使用动植物超过人类的需要。有些地方的人们还在挨饿，有些人流离失所，而有些地方的动物却享受着比人还尊贵的地位。这一切与我们所理解的圣经教导和神赐给我们人的管理责任是背道而驰的。同时，神的创造是为了人类得益处，人类的贪婪和麻木不仁就是忽略了创造物本身要彰显神的荣耀和目的。所以神赐给我们地上的管理权柄，让我们有权利为了人类得益处而使用被造物，但同时也给我们责任，要为了神的荣耀而管理好被造物。神的荣耀也是为了人类得益处，神所赐地上的管理权柄，既允许我们人类得益处，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牧师，谢谢你今天这么详尽地给我们展示了神创造的伟大画卷，同时也讲解了神对我们伟大的爱。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无尽恩典节目。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明天我们会继续来和您分享诗篇第八篇的内容。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明天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
小小